各位听友好，在14世纪，妇女的地位普遍低下，她们要么是男人的附属，要么是宗教谴责的对象，她们被看作是宗教前进的敌人，或者被当作扰乱修道的诱惑者。但是对妇女的态度显示着文明的程度，那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几乎都通过自己的作品表明他们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乔叟也不例外。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三，惊世骇俗的女性形象。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对妇女的尊重和歌颂，这似乎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标志。
哎，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但丁的《贝利亚特斯》就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彼得拉克的罗拉呢是他一生不变的女神，薄伽丘写过一部《古代名女传》，这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专门为女性立传。可那个时候呢，在基督教中呢，有许多信徒前进者、教会领导人对女性抱有一种很虚伪的态度，特别是罗马教廷中的几位教皇，他们背后呢都养着情妇、养着私生子，却在公开的场合呢，他们就贬斥女性，把女性看作是诱惑者，看作是红颜祸水。在他们心目中啊，女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保持贞洁。除了作为生育机器，女性的欲望和追求都属于邪恶。因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它要求人们呢是摒弃世俗的欲望，在虔诚的宗教生活中求得神的救赎。在《效法基督》这部广为流传的书中呢，作者就多次把效法基督的生活当作禁欲的生活。书中说，顺从肉体的情欲而操劳是虚空，因为你今后必遭受重罚之苦。你要转移那颗爱恋可见之物的心，而奔向那不可见的，因为随从肉欲的人不但玷污了他们自己的良心，而且失掉了上帝的喜悦。所以灵肉之争是宗教的主题，也是人文主义的主题。这里的核心之一呢，是如何看待女性，是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权利，相信女性和男性一样是平等的人，还是把女性当低下的种类，她们存在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和满足男人的欲望。
那么乔叟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啊，《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呢，有一位来自巴斯的女人，乔叟通过她的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听友们应该记得啊，乔叟和兰开斯特家族的掌门人根特的约翰是连襟，他的妻子是一位温柔贤惠、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他们夫妻关系很恩爱。他妻子过世之后呢，乔叟基本上就是闭门不出，专心写《坎特伯雷故事集》。这位巴斯夫人说的话可以基本断定就是乔叟对女性的看法。首先，这位巴斯夫人上来就宣称自己结过5次婚。当时的英国呢，虽然不像中国古时候呢有推崇妇女守节、一女不嫁二夫这种陋习，但是教会呢也鼓励妇女要从一而终，对男女关系的禁忌是非常之多。可这位妇女呢，她却挑战这种禁忌，她甚至以耶稣为例说，基督只参加过1次婚礼，在加利利的加纳地方。由她这个例子看，她是教我不应该结婚1次以上，但她对基督的说法呢，她其实满不在乎，认为基督就从来没有给过明确的指示，人可以结几次婚，2次、8次。既然基督没有明说，那就证明女人再嫁是她个人的权利，由她自主选择，完全不必理会教士的说法。而且呢，她还举所罗门王为例，说所罗门妻妾成群，像他这样一位贤明的君主可以有许多女人，那我这个普通女人自然也有权利嫁许多丈夫。所罗门王有好运气， 上帝保佑，我也运气不错，结了5次婚，他们都是经我选择出来的，在体力和金钱方面是最完美的。学府进得越多，学问越完善，在不同的工作上愈多操练，愈可造就出尽善尽美的技匠来。经过这5个丈夫，我成为这门学问的专家了，我欢迎第6个，不论何时。
这位女士可真够勇敢的。
是啊，她这么讲在当时啊，也算是惊世骇俗。虽然没有法律规定妇女不能再嫁，可是在中世纪的晚期呢，一个妇女敢于高调宣称自己已经嫁了5次，还等着嫁第6次，这无疑呢，她就摆出了一副挑战的姿态。这还不算呢，她竟然就直接挑战童贞这个观念。我们知道，这可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观念，天主教的圣母崇拜就建筑在童贞受孕这个神话之上。所谓道成肉身，就是指3位一体中的基督、圣子在未成肉身之前，即同上帝的道共存，只因要救赎人类，才通过童贞女玛利亚取肉身成人。可这位巴斯妇女就直接问啊，我请你们告诉我，上帝在哪儿规定了童贞这一条？因为上帝若是令女子守贞洁，那他就是禁止结婚。而事实上，你假如不播下种子，处女又何由得生？他这一问呢，从事实和逻辑层面都让童贞这种宗教观念成为了荒诞的虚假言论。他更进一步宣称，贞洁和诚心的节欲都是很高尚的道德，但基督是美德之祖，他却未叫每个人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分给穷人。他的话是对那些能有高远造就的人所讲的。可是诸位请原谅，我却不是其中的一个，我愿将我的生命之花奉献给婚姻的行为和果实。这简直就是公开挑战那个时候最有影响的宗教观念。他的意思是说呢，我就是要捍卫我这种世俗大众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你们势力再大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是自由人。基督教虽然鼓励贞洁，但对我说来，那只是一种劝告，而不是命令。而在这位巴斯妇人看来啊，个人是有自由有权利去追求快乐，因为追求快乐是人类种族延续的必须。
这有点像弗洛伊德讲的那个快乐原则。
对极了，弗洛伊德认为宗教禁忌的原因呢，就是要反对快乐。而这位巴斯妇人呢，他就把这个禁忌打得粉碎。他公开质问，请你告诉我，人们传种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制造一个人出来？然后他自己就回答说，我说呀，造人出来为的是2件事儿，也就是说为了一个任务，也为了取乐，这并不违背神意。显然在他心目中啊，这个两性关系、男女结合乃至婚姻，那当然是人类延续种族的需要，这是个任务。但是两性关系也为了生命的快乐和愉悦，这就是明明白白地宣称两性关系中的快乐原则。这对那些宗教人士来说实际上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在基督教育中绝不允许鼓励赞扬人们在两性关系中寻找愉悦快乐这回事儿。相反，追求欲望的满足恰恰是修行者要彻底克服的。乔叟呢，他却要借这位妇女之口，把那些宣扬禁欲和红颜祸水的传统说法通通的数落一遍。他让这位妇女把历代经典传说中贬斥妇女的书通通撕掉。这个撕书的行为呢，是巴斯夫人和他的第5任丈夫之间的一场战斗。
乔叟塑造的这位女士的形象在当时确实相当罕见。
是这样的，因为啊，他不仅让这个妇女讲自己的看法啊，他还要清算传统的对妇女的蔑视。这位妇人的第5任丈夫呢，他是一位牛津大学的青年学生，比他小20岁。他在牛津受教育呢，那自然是读了一肚子经典。他偏偏就把这些书中那些贬损妇女的话，每天拿来念给他妻子听。他想借此啊，去驯化他这位桀骜不驯的妻子。可想而知，这每天的洗脑会让大多数人是不知不 爵就受到影响。哎，可偏偏这位巴斯夫人是油盐不进。有一天呢，她丈夫又来给妻子上贞洁课，大讲什么屋子里有个泼妇，不如与施舍同住，女子有美无德，如同金环挂在猪鼻子上。结果呢，这位夫人她的妻子就忍不住抢过书来就撕了。这一撕不要紧，小丈夫恼羞成怒，一巴掌就把妻子打翻在地，昏了过去。那醒过来之后呢，这位巴斯夫人岂能善罢甘休啊，她一怒之下，她要收回田产，把这个小丈夫啊扫地出门。因为呢，平时啊，她就知道要把握自己的财产，她深知没有自己财产的女人在家庭中就什么都不是。那最后的结果呢，这位小丈夫啊也只能低头求饶。巴斯夫人就命令烧掉所有那些诽谤妇女的书，然后自己就得意地宣称啊，我用巧妙的手腕制服了他的一切。我们可以说呀，这是当时妇女对夫权的一场胜利。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说。
好，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三，惊世骇俗的女性形象。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